各位朋友、弟兄姐妹，晚安。时间很快，我们已经到了我们这一个周末聚会的第三堂。不该失败的人生，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一生当中，对失败两个字我们都不喜欢听，但是失败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义。今天晚上我讲的这个失败的人生，是指在上帝面前失败，也许有些人在人的面前非常的成功，但是在上帝的面前他却失败了。而有的人在世人面前似乎好像是一个失败者，但他在上帝面前他却是成功的，那就是他凡事讨上帝的喜悦。我们一起再有些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今天晚上有一段时间来思考你自己的话语，思考我们和你的关系，也思考教会前面的路。恩主，你祝福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还没有认识你的帮助我们认识你，已经认识你的帮助我们认识你更深，爱你更深。讲的听的都求亲爱的圣灵你来教导引导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从昨天晚上开始，我们在探讨这样的一个系列，不可硬着心，这一句话是从圣经里出来的，我们等一会就会看到。我们昨天晚上的题目，是不该放任的人生。当然我们前面讲到了，来读大学的，朋友们要知道大学最初它是一个真理的圣地，让我们在那里学习圣经。所以今天我们来了以后，我们应该抓住这样的机会，我们不单单学习世界上的学问，我们也学习圣经的真理。然后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探讨了第二堂不该消失的人生，那是讲到说一个人的人生本身在上帝的面前已经安排了美好的计划，但是却拒绝，把它，就是把它推掉了，把它放掉了，从眼前自己把它放弃了，拒绝了。那为着我们当中有一些，朋友弟兄姐妹，也许昨天晚上没有在这里，也许今天下午没有在这里，所以我会很快简短的复习一下，然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三堂不该失败的人生。那昨天晚上我们讲到了一个人不要放弃，那是指的我们不能像，林生浩这样的人，他因着有一点点不满意，心中有一些怨恨，他就把他自己的人生放弃了。他采用的这种放弃是对别人带来破坏性的，破坏性的攻击，造成了，黄洋同学他离开这一个世界。今天我在下午的时候，遇到你们教会当中一位，弟兄告诉我说，黄洋在，离世之前他曾经参加他们学校的查经班，已经准备考虑受洗，只是还没有受洗。那我盼望他是一个得救的人，这样将来我们可以在天家，可以相会，同时这也是我们抓住机会当要抓住的，因为机会很可能就会失去。那我们昨天晚上特别讲到了，一个不放任的人生实际上是把自己转离罪转向神，也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让自己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让我们可以跟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来沟通。他赦免我们过去的一切的罪过，他赐给我们新的生命，并把他自己的灵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像他一样的生命，不再是自我中心，是以一个爱别人、施予、帮助别人作为自己快乐的这样的一个生命。那这是我们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功课，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一些同学，我们站起来和我们一样在这里，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对有些同学来说，这也许是你一生当中第一次呼叫阿爸父。人不知道，上帝知道，上帝心中是非常高兴，因为你认他是父神。就像万里的一个旅程总是有第一步开始，所以昨天晚上是你人生的第一步。记住昨天晚上，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晚上，因为你愿意跨出你人生的一步向上帝走去，他一定接纳你，他会拥抱你，他会带领你，他会引领你。 那这一个祷告我们今天下午也提到了，它不是说是一个魔术咒语念了以后就会、怎么样，但它实实在在在属灵的方面它确确实实会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神他不向你隐藏，他与你同行，他带领你保守你，只要你继续的信靠他，愿意靠着他来走人生的路，他不会离弃你。我们今天下午讲到的内容当中，就是神愿意与以色列人同行，但是他们当中有一大部分的人，他们拒绝相信上帝，他们藐视上帝，他们不信上帝，所以他们自己把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机会自己给放掉了。那我们也讲到了，要继续的在这条生命的路上不断的走的话，三个要素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认识上帝。就好像我们谈恋爱的人，当你准备跟这个人结婚的时候，你一定会花很多的时间和他来往，来了解他，来跟他一辈子。那我们跟上帝啊之间的这一个关系，从原来不认识到现在刚刚认识，然后多了解多了解，最后我们真的像情人一样。事实上整本圣经形容人和神的关系，上帝一直是用人类最亲的两重关系来形容的。在旧约圣经当中，神用了夫妻的关系，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以色列民族被他拣选好像是一个妻子，而神自己好像是丈夫。同时他用了另外一重关系，那就是讲到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上帝他是父神，以色列人好像是他的儿女。事实上在以赛亚书66章最后那一章还讲到耶和华神像母亲，所以神有父爱，神有母爱，他是爱的源泉。所以这是非常美的一幅图画。到了新约圣经，这一个观念概念没有改变。主耶稣基督比如他自己是新郎，教会好像是新娘，他现在去预备地方，去预备好了以后准备来迎娶新娘，迎娶教会，和教会在空中在一起，很美的图画。同时神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在圣经结束的时候，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的时候最后再一次回到神的帐幕，他要在人间，他要做他们的父神，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神人同住。所以这是我们讲到我们对这一位神不断的认识，不断的认识，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时候。同时我们认识上帝要有途径，圣灵的启示是一个途径，弟兄姐妹的见证听讲道是一个途径，但是最宝贵最宝贵的途径实际上是神的话，就是圣经。我们每一天读圣经，我们祷告神帮助我们明白圣经，我们借着查经的机会来熟悉了解圣经。我想我们不断的读这一本书，让我们能够对神能够再多一些了解，多一些了解。同时我们接受了耶稣那一刻开始，我们就不断的来信靠他，不断的来信靠他。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向他祷告，可是我们在顺利当中我们同样向他祷告，就好像是我们的好朋友，是我们的恩友，我们不断的与他沟通来往，形成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这是我们在属灵的路上我们每一位都是所需要的，都是所需要的。那我们同样的，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向着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家在走去，所以为着这个缘故，我们特别要思考我们在走天路的这个旅途当中，我们不要迷失了方向，我们不要糊涂最后忘了自己是谁我想这边这个足球队很有名其实历史上有不少的球队闹过这样的笑话就是有球员拿了球以后他没有看方向，就向自己的这个球门去跑这个后来这个做这样蠢事的人，他们自己后来做见证，他说当时就觉得奇怪，怎么没有人拦我他感觉非常好，没有人拦他，他就直冲进去最后发现是冲自己的球门那这种笑话历史上有过好多起。同样今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走天路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为着边上的人喝彩而忘乎所以，我们要看是谁为我们喝彩。今天这个世界对我们鼓掌越响，恐怕我们离神越远我不是说一定是这样，恐怕，所以我们要谨慎小心。所以为着这个缘故，我们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谁，我们今天跟世人有什么不同， 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明天早晨啊，第一堂我们会讲到我们跟世人教养儿女有什么不同。我们常常要思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下午提到一点点啊，我们今天早上那个特殊专题讲座，我们提到了我们工作，世人也工作，那我们的工作跟他们的工作有什么不同？我看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都应该要知道。同样的啊，我们今天在走人生的路上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的对这些问题去认识啊，这是一个认知的过程。我们昨天的认识和今天的认识可能不同，其实今天我们在这里讲的这些认识可能跟我们明天的又不一样，因为我们需要不断的晋升，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需要不断的成长。我想这是我们今天下午特别提到的。而使徒彼得他经历过很多的波折，从头脑中知道这是基督，到他心灵中真正的认他啊，换句话来说，从大祭司的院子里拒绝啊耶稣基督，不认识他，到最后他愿意道钉十字架，这是他的一个心路历程。就在他准备寻道之前，他写下了彼得前后书，在这个书中他语重心长地提醒同走天路的人，你们要知道你们是谁。使徒彼得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唯有你们，没有其他人，唯有你们。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神的儿女，被世人称作是基督徒的这一群，这是我们要清楚知道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属神的人，我们要去传扬这一位基督。传可以用口传，同时也给我们的身体传啊。有的时候有人说基督徒的人生就是第五本福音书，我们知道只有四福音书，但是世人很难听进去这四本福音书。当他没有看到那个第五本福音书的时候，他对那个第五本福音书他不认同的时候，他很难接受这个四本福音书。这个第五本福音书就是基督徒的人生。今天我们的人生表现出来的就是让世人所看到的。若是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人生让世人看到跟他们没有什么区别的话，他们就会说，我为什么要信你这个宗教，就是很简单。所以我们今天是谁，我们要把这个真正的新的生命要把它活出来，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但是我们需要祷告神来帮助我们。今天下午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实际上是啊，等同于历史上的这个第二次的出埃及。如果是当年神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把他们解救出来，让他们成为自由人的话，给他们预备了迦南地的话，那么同样的这一个非常形象化的啊，好像像是一个预表似的，让我们看到事实上啊，也是正是这样。因为以色列人当年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因着怨言的缘故，他们被蛇咬啊，他们要死去，所以摩西做了一条铜蛇挂在杆上，当人们看到他的话就得救。耶稣基督自己亲自的讲，这就是预表他自己。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时候，就是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来冲过他，来得救。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他从天上来到地上传道，然后走上十字架这一个过程，他预备的就是把他的百姓带领出这个罪恶，这个世界的罪恶，所以被称作是第二次的出埃及。那正因为我们今天就好像走在啊这个啊属灵的旷野路上啊，来啊走向这个神为我们预备的啊这个未来的天家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对第一次的出埃及我们就有一些反省。所以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从第一次的出埃及圣经中所记载的啊当中，我们学习了一些功课。那出埃及记当中有许许多多属灵的功课可以学习，但是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提了七个方面啊，这七个方面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啊描述了一点点，用意是引起大家的思考，让大家知道这条路不容易，但是神的恩典是够用的。因为在这条路上有人因着专一爱主，专一的依靠神，信靠他，他们就能够成功的顺利的走到彼岸，也就是走到啊迦南地，神为他们预备了。而那些看清神的恩典藐视神的不信的，他们就只能倒闭在旷野。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的功课。事实上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个出埃及记这个出埃及的过程这样的强调，因为在旧约圣经当中和在新约圣经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都有警戒。诗篇九十五篇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就是讲到了这一个过程。他说，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中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那什么叫做不听他的话呢？你们不可硬着心。换句话来说，只有硬着心的人，他们不听上帝的话。像什么样的人不听上帝的话？像当日在米利巴，所以我把这个米利巴的意思真闹放在括号里面了。好，就是在旷野的玛撒，玛撒我把它的原来的意思叫做试探，我把它放在括号里面。那是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那三十八年把它绕一个整数就是四十年。我厌烦那时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是旧约当中神借着诗人发出的警告。但是对着硬着心不信上帝不能进入安息的这些祖宗们，不单单旧约当中有警戒，新约当中也有警戒。除了我们今天下午学习的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以外，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再一次提到这件事情，因为实实在在是非常非常重要。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到十九节，我这里拣选其中的几节。圣灵有话说，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因着圣灵感动他，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你看到了吗？什么叫做硬着心不听上帝的话？听上帝话就不是硬着心，硬着心就不听上帝的话，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也就是当我们一讲到有人硬着心，我们就可以联想到当年在出埃及的路上这一群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这六十多万以色列人，他们不听上帝的话。但是不听上帝的话是一个表象，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七章的最后，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什么？不信的缘故。所以表象他们是发怨言他们做了一些荒唐的事，他们拜偶像他们行奸淫，但是本质上他们实际上根本就不信上帝，不信上帝为他们所预备的迦南。既然他们没有信心，因为自古以来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人非有信不能得到神面前来。我想我们要信神，并且信神他会赏赐寻求他的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不会变，从古到今。但是这些人他们不信，所以他们就失去了机会。今天我们走这条路，走这条天路，我们继续不断地去信靠他，信靠这一位耶稣，他继续地带领我们向前走。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今天在下午结束的时候，我们提到了约瑟的故事。严格的说不是两个人进迦南，严格的说应该是什么？三个人进了迦南，这第三个人就是约瑟。我想想到约瑟的故事我就很感动。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志向？或生或死我都要跟定耶稣，我都要在神的应许之地里有份。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心吗？约瑟有这样的心智，所以他的骸骨被带进了迦南。通常我们说的两个人进迦南并不确切，事实上是三个人进了迦南。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绝不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我们绝不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哪怕死，与罪恶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不跟这个世界，我们不跟这个埃及同流合污。我想约瑟是我们的榜样，约瑟是我们的榜样。我想今天晚上我们继续的思想，当以色列人从迦南地他们进去了经过千辛万苦神兴起了新的一代，我们今天下午讲到了老的一代都去了，新的一代兴起来了，兴起来的这一代他们进去了，按着神的应许，他们做神顺民的儿女，他们进去了。可是进去了以后又有许多许多的挣扎， 这当中有许多许多的故事。我想今天晚上明天上午我们选三个人物，在不同的时代当中我们选三个人物，然后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取一些他们人生上发生的事情来作为我们的警戒，作为我们的借鉴。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讨论这个人物是基甸。基甸在传统上一直把他当成一个正面人物，所以我们平时讲到参孙的时候就觉得他荒唐，但是基甸似乎是不错的人，特别是他这个跟神祷告关于羊毛干湿的问题，哇，很多弟兄姐妹讲得津津有味啊，自己祷告也在摸你，其实是个负面的例子。那我等一下马上就会讲。我想我们至少我今天讲的这七个方面可能会有争议，但是我盼望你明白我的用意，我们至少作为我们的提醒，避免我们失败。如果你认为这个不是基甸的负面，你认为这是他的正面，没有问题。但是在我们的生命成长当中，盼望我们能够避免负面的东西，盼望我们都是正面，盼望上帝称我们为好。我想这七个方面是：第一个关于顺服不如，另外一位士师俄陀涅。俄陀涅我们知道实际上是迦勒的这个侄儿，同时也是迦勒的女婿，他是双重身份，我们等会会提。征战不单扬神的名，他还扬自己的名持枪不惜施残暴，他对待忠信的不是敌人，路过的臣民，他非常的残暴，言行不义无国家。他表面上说他不要做首领，但是他做出来的事情却把整个国家给陷害了。第五，婚姻不贞害家庭他娶了很多的妻子还有妾，最后他的后代互相残杀，非常的悲惨，卑鄙不耻自命王。他不敢称自己为王，但他却给他妾的孩子立了一个名字叫我父亲是王。有人说这是好，他是指耶和华是王，但是我们看他的儿子，那个儿子所做出来的事情，我们对这个打一个大问号。最后统领不用神话语，整个描述基甸的人生当中你没有看到他寻求神的话语。好，我们一起再有些祷告。阿爸天父，我们再一次来你的面前来祷告，我们盼望借着圣经当中人物基甸这一个人物的学习，我们来思考我们自己和你的关系。孩子所讲的不合乎你的心意，你从弟兄姐妹的心目中把它去掉，单单留下你自己愿意我们所要成为合乎你心意的那一些话语能够留在我们的心里作为我们的激励。谢谢恩主你纪念讲的和听的，愿我们在你自己的话语中都有领受。祷告奉耶稣名，阿们。我们先来看第一点，顺服不如俄陀涅。在士师记的第三章里面记载了一位士师，非常非常的简单，他整个生平的描述就这么几行字，和其他的士师比，你想参孙好几章这个同样的我们要讨论的基甸好几章，但是俄陀涅短短的就是几行字。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迦勒兄弟，这个迦勒的兄弟叫基纳斯他的儿子俄陀涅。这里没有说，圣经中记载实际上是迦勒把他，因为这个俄陀涅他作战勇敢，所以迦勒把他自己的女儿就是给了他，所以他也可以说是女婿士师记的第三章第十节，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所以可以看到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领袖都是与神的灵在带领他们引导他们，然后他就出去征战了。当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这里有没有讲他跟神有问题啊，疑问啊，有挑战啊？没有就是顺命就去了。耶和华然后就讲这个美索不达尼的这个米索不达尼亚的这个王，就是古沙利沙田交在他手里，他边胜了古沙利沙田，然后呢于是国中太平40年，然后就死了，就是服侍了他那一代人就死了。这就是他整个的生平，非常简短但是我们回头来看一下基甸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复杂的多了。士师记第六章就讲到了基甸，同样的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接下来呢，你看一大份的动作在圣经当中记载了，他就吹角然后找人找不同的人来跟随他，然后呢我用小字了，因为太多我把它放在银行，大家对这个故事太熟悉了士师记的第六章36节到40节就是讲到他跟神的祈求了。 他说你若是照着所说的做，就是让我主使士师来把敌人打出去的话，那么啊，就是让我这个羊毛啊放在上面啊，羊毛上有露水，周围要干啊，然后第二天的祷告再反过来，就是跟神这样。其实这一个常常被人们拿来做求神印证的祷告，听上去好像不错，可是你若是跟俄托尼去比较的话，你在这里就会打一个问号。那我不在这里说一定是怎么样，至少帮助你打一个问号。他好像在跟神怎么样啊？有很多的来回啊，很多很多的来回交往。但是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许多属灵的伟人，他们跟随上帝，没有二心，他们就是一个简单单纯像小孩子一样的心。阿爸父叫我怎么做我就去做，做神顺命的儿女。我们今天下午讲到路加福音22:42，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这样一个顺从阿爸天父的一个典范。所以第一点，我们在基甸身上看到顺服不如俄托尼。第二点，征战不扬啊，不单扬神名啊，他扬神名的，但是不单单扬神的名，他把他自己的名字加进去了。好，我们看这个故事记载在7:9。当那一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啊，这是跟神啊交流完了这个关于羊毛干尸问题之后，所谓得到印证了啊，所谓得到印证了啊，起来下到米甸营去，我已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这是神亲自告诉基甸，敌人已经交在你的手里了。但是你如果害怕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基甸是一个胆怯的人。7:10，倘若你怕下去，就带着你的仆人啊，普拉下到那个敌人的营里啊，去听听敌人们在讲什么。所以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啊，神说你这样去，你心里就会有胆量了。他去了以后，7:13，到了那边就听到有两个敌人在对话啊，讲到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是讲到啊，这个啊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因为神已经把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里，这是敌人讲的话啊，这是敌人讲的话，整个的，所以这个应该是很好，也就是让基甸的胆量就可以起来了。接下来我们看基甸做什么。40:16，基甸就把300人，这是有名的啊，不要很多人啊，分成300人分队。7:17，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么行，你们也要怎样行，啊，然后怎么行呢？到了营的四围吹号的时候叫喊：“耶和华的刀，还有什么？基甸的刀。”所以基甸的刀也要放进去。那我在这里不绝对说一定不可以，但是我今天已经讲了，这是一个人生的功课，让我们来学习。因为我把基甸的一个一生，都是好像这些好像模糊，好像在这个灰色地带的这些话语，我们慢慢看出来，最后我们看给以色列人带出什么结果。啊，今天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常常也听到啊，有人高举耶和华，然后呢，高举我的宗派，高举耶和华，高举我的教会，高举耶和华，高举我的查经班，高举耶和华，高举我的机构，啊，就是很在一起，就是这样。你说好还是不好？我说很难讲，啊，主要是看这个人的内心。那内心没有人知道，外表猜测有时候会猜错，啊，但是至少给我们一个警惕，给我们一个警惕，啊，尤其是我们看人看他一生的时候，我们看后果的时候，我想我们当中会得出一些结论的，会得出一些结论。所以在这里，基甸告诉这些士兵们：你们去呼喊的时候，你们要呼喊耶和华的刀，你们要喊基甸的刀。所以基甸的名是扬起来了。第三点，此强不惜施残暴。那我们知道基甸那个年代，米甸人是他们的敌人啊，是以色列人的敌人，所以常常迫害他们啊，这个把他们的庄稼害了啊，抢夺他们的啊牲畜。所以我在这里加了米甸人，为了让大家能够看清楚，原文的经文没有，但是根据上下文他是米甸人。但是在路过约旦河的时候，他遇到了啊这个啊基这个苏格人，就是这个过路中途的人。那么基甸问他们要粮食吃，那当然他们不愿意，他们的首领回答说不愿意。那不愿意呢，他找了个理由，就是说啊，为什么要给你们这个粮食吃？因为这两个这个米甸的首领，这个敌人你们还没抓住。 那这里神学家们讨论可能有各样的原因，有的是可能这个米甸的领袖他们特别的影响力大，势力很大，所以怕如果给了这个基甸以后算是帮助基甸了，将来如果基甸没有抓住敌人的话，敌人回来报复他们数个人，所以 也不好，所以这个事情可以理解。但是基甸的回答是什么？基甸话说耶和华已经把这个西巴和这个沙木拿交在我的手里了，这个交在我手里，如果等我把他们拿到了之后，我回来以后怎么，我就要处置你了，我就要处置你了。他说用野地的荆棘要来打你们啊。那么这个话讲过也就算了啊，军人嘛这个是个武夫啊，打仗当中匆匆就过了，完了。那么后来怎么样？上帝是祝福了他，敌人是抓住了，米甸人的王被抓住了。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基甸做了什么事呢？他抓了苏哥的一个年轻人啊，逼着他把你们的领袖的名字都写下来，所以这个孩子就把70个长老的名字就写出来，然后基甸就到了那边，把他们一个一个抓来，然后打他们，而且拆了他们的楼，而且杀他们城里的人。我想啊，圣经当中有很多攻打杀人的事，但是我们在生命记当中，我们看到当神叫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去杀那些人的时候，神讲得非常的清楚，你们去迦南不是因为你们好，是因为他们恶，所以我用你们做工具。今天下午我们提到了一个翻译的译本啊，这个尤金·彼得森的译本 The Message 里面讲到，我们是上帝的器皿，所以神用的。但是神非常的公平，警告以色列人，你们将来要是恶的话，我同样会用其他人来对付你们。所以换句话来说，你们不要因为现在你们去惩罚敌人的时候，你们觉得是你们好，你们没有资格，你们不够好。但是等到有一天你们要是做了恶事的话，我同样要惩罚你们，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但是在这里基甸所做的事情没有这样的一个理由，没有这样的一个理由。所以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第四，言行不一误国家。因为基甸把米甸人给制服了，这是大功劳嘛所以全国人民就欢呼。所以在四世纪第八章22节，以色列人就对基甸说，你既然救我们脱离了米甸人，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对这个伟大的这个军事领袖的这个尊重，因为觉得他们的保护人来了。那基甸回答好不好？回答得非常的好，我在这里白字显出来了，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这个话是标准答案，用我们今天来说最属灵的话语。但是有个但是，这个但是带来问题了。所以四世纪第八章的24节，基甸又对他们说，换句话来说，讲完了这一切以后，不过有一件事想跟你们商量商量有一件事求你们这个态度谦卑的不得了。一下子本来是一个民族英雄，被大家簇拥要叫他领导带领他，是你的家，你的儿女，你的孙子来领导我们，现在一下子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竟然在老百姓的面前很谦卑的说要求大家，你说他这个求谁会拒绝？谁会拒绝？我们用自己的心来想一想，好，叫每个人把耳环拿来这个金耳环，一收收了很多的金子，然后收了很多很多的这些耳环、耳坠链子等等。你以为基甸是贪财吗？历史告诉我们基甸并不贪这个财。基甸没有说我从你们收取一些金子我过我的日子去了，没有。基甸用这些金子打造了一个金的以弗德。以弗德是当年神指示以色列人做的大祭司的那个背心，做一个金的挂在这个城门上。神学家们一直在探讨这个基甸的用意，可能基甸只是个士师，不是个大祭司， 或者说他羡慕善工，他很羡慕大祭司，或者说他对这个以弗德他就是有特别的爱好，或者说就是个人的一个习惯吧，收藏所谓历史文物的一个习惯吧，等等。但是我们看到的后果是非常非常的可怕，他把他的家庭，他把整个国家全部赔进去了。后来以色列人拜纳以弗德行了邪淫，所以带出了大罪，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我们再往后看，基甸同样害了他自己的家庭。第五点，婚姻不贞害家庭。在四世纪的第八章的三十节讲到，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我想他的妻子多少个圣经没有说，只说他有许多的妻。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许多的妻神不喜悦，圣经当中神许可的并不代表神喜悦的。有人说大卫有许多妻，神不喜悦。从创世纪第二章神设立第一个婚姻家庭开始，他娶夏娃的肋骨，没有娶12根肋骨做12个妻子，那不生养众多马上就实行了吗？上帝就娶1根肋骨。什么道理？到了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圣经讲到了上帝的用意是要人得近前的后代。一个妻子，我们已经讲到当人跟上帝的关系远离之后，这个多妻才产生的。创世纪第四章不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基甸，我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形，但是他有许多的妻子。四世纪第八章的31节告诉我们，他不单单有妻子，他还有妾，而且这个妾是住的跟他比较远的另外一个地方的，可能他是为了避免妻子跟妾之间的争吵，或者说这个妾是他特别宠爱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却告诉了我们他的妾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给他起名叫亚比米勒。我们等一会会回到这个名字。在这里我们看到情与贪婪的表现，我们接下来看四世纪的第九章，这个亚比米勒，亚比米勒不喜欢基甸的那70个亲生的儿子，所以他用钱收买了一些匪徒，就到了他的那个同父异母的兄弟那边，把那70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都杀在一块石头上。婚姻不贞害自己的家庭。你可以说基甸不过就是历史上的一个人而已，但是我已经讲了他的人生当中很多这些所谓不清不白或者灰色事件，但是我们看到的后果都不是好的，都不是好的，这让我们引以为警惕。我们今天行事为人是否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不单单要思考我们自己，我们也要思考带来的后果。虽然我们不能控制所有的后果，但是至少我们应该为人谨慎。第六，卑鄙不耻自命王。这一个是有争议的，但是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也同意这个角度。我们刚才讲到了他的妾住在世界，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基甸给他起名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在希伯来文当中解释，我父亲是王。所以他给他的妾生的那个孩子，当以色列人簇拥他做王的时候，他说我不做王，我不管理你们我儿女不管你们，耶和华管理你们。但是当他跟他的妾生了这个儿子之后，他给这个儿子起名我父亲是王。有神学家说他这个说我父亲是王是指耶和华神是他的王这当然是一个解释，但是另外一个解释说我父亲是王是他对孩子 用了这个名字，实际上表达他自己心中的意念。事实上我们后面看到的后果反而是支持他是做王这样一个心态。九章六节，这个亚比米勒他做王，他叫人簇拥他做王。我爸爸是王，你们簇拥他做，他不做，现在我来做，你们簇拥我做。所以这个亚比米勒杀了70个儿子之后，这个野心就露出来了，然后自己就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个事件，非常悲惨，因为这个基甸的70个儿子就被这一个妾所生的儿子杀了，非常非常可悲。最后第七，统领不用神的话语。我们在整个描述圣经当中所描述基甸的人生当中，我们看不到有神的话对他的引导。他有祷告，但是一个人单有祷告没有圣经的真理是很危险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充满了许多我们自己的私意，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拼命的去理解，一定要套是上帝的意思，让自己心可以平安。所以一个人要是祷告没有圣经的真理去引导是很危险。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圣经当中，我们看不到基甸他有神的话语。也许这是对他有点苛求，但是至少作为一个领袖，我们今天思考属灵的功课的时候，我想我们要思考的一切要按照神的话，一切要按照神，而不是按照人的感觉，按照人的意思，也不是按照多数人的意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需要引以为警惕的。我想作为归纳总结，从圣经真理与圣洁生活都缺乏的基甸的身上，我们来学习避免生命失败的功课的话，我想我们应该从刚才讨论当中多少可以有一点反省基甸的人生。我们刚才提的这些详细的事件我们没有办法找，因为我们不是查经聚会。如果查经聚会我们有一个连续我们有5天或者7天的查经聚会，我们可以一节节去查来看，但是大概可以把他的人生画成3个年代就好像摩西他可以画成3个年代早年在埃及王宫长大，中途在旷野训练，最后有40年带领以色列人做领袖。那么其实基甸也可以有这样3个阶段。第一个就是早年的灵性迟钝，我们讲到关于神的灵已经临到他了，可是他还在跟神争执关于羊毛干羊毛湿，以来确定他自己是不是做领袖等等至少说他迟钝或者说他谨慎都可以中年心高气傲，这是从他对待打仗的时候针对敌人在路过的这些国家这些人民当中他表达的这种凶暴可以看出他的骄傲的程度。然后晚年的这个顽梗悖逆，我们从他做这个以弗德挂在城墙把整个害的整个国家去拜这个偶像整个国家引向大罪，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他的顽梗，他自己有这样的想法爱好，但是把整个国家带进去。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基甸他毕竟是神所兴起来的一个士师，所以在他当政的时候圣经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评价，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40年，换句话来说和俄陀涅类似。但是这也就是四世纪当中最后一次提到国中太平，基甸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国中太平。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去联想基甸的人生，他对这个国家的治理所带出来的后果我不说他去负全部的责任，他多少会有一些影响力这是历史的事实。因为从基甸这个故事以后，以色列的国中四世纪里面就没有再用国中太平这个字，换句话来说国中不太平，以色列当中混乱。我们当然知道四世纪最后结尾的总结，圣经牧训就是我们用来培训牧者教会领袖的这个材料的这本书的作者他有一个提醒，我觉得非常好用在这个地方。当我们思考基甸的人生的时候，我有的时候真想用基甸的人生来给参孙的人生做一个对照， 参孙的人生正好跟他相反，参孙慢慢慢慢的他有错误，但是他醒悟过来，他最后愿意归向神，所以最后他还是以荣耀神的方式死去。但是我想在这里用圣经穆逊的作者他的提醒可能对我们今天更确切。他说他自己圣经穆逊的作者他自己他常常提醒他自己，他说如果今天主来的话，我被接到空中，主会问我什么问题。所以他就引导弟兄姐妹和他一起思考，引导全世界他所培训的传道人教会领袖一起思考。第一个问题，他说主耶稣也许会问我，你在世上为我做过什么，你在世上为我做了什么。换句话来说，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所做的是具有永恒的价值还是只有暂时的价值，这是一个方面我们需要思考的。他说也许主耶稣问完这个问题以后还会问你第二个问题，这第二个问题就是问你是怎么做的。换句话来说，你不单单做了，你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做的，你是用合乎圣经的手段还是是用不合乎圣经的手段。今天下午我们讨论到摩西的人生，摩西为什么进不了迦南地，因为摩西行事的手段虽然让磐石出了水，但是他不是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所以上帝告诉说他在人众人的面前没有尊重他。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中，我们今天在家庭中，我们今天在社会上，我们与人之间，我们无论是做世上的事，我们还是做教会里的事工，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做，我想我们需要反思。因为将来要是主问我们的话，我们能不能交账，是用主的方式，是用圣经的方式，合乎真理的方式，还是用我们自己的小窍门手段耍人的方式。最后他说不仅仅做什么怎么做的，他说也许主耶稣还要问你第三个问题，那就是你为什么要做，你做了这么多你是为了谁，你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还是真的是为了你自己隐藏在心中那个不能告诉人的那个秘密，那就是荣耀你自己，或者在大一点的范畴，荣耀你的家庭，荣耀你的宗派，荣耀你的教会荣耀你的机构荣耀你的民族。我想这些都是要思考的。事实上300年前这个美国的这个神学家这个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他讲到，他说我们世人讲爱人爱人，我们越讲爱人我们越爱不出来，我们越讲爱人我们对别的民族对别人妒忌迫害。为什么？因为人的这种爱带来的是自私带来的，越讲爱实际上就更爱，当你更爱自己家庭的时候，你就会看清别的家庭，别的家庭不如你的家庭，当你更爱自己民族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看清其他民族，就会歧视其他民族，因为人的爱就是这么的局限。所以我想这个问题问的是非常的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是为了谁，我们的动机。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时候，我想借着基甸他所做的这些事情，能不能通过这三个方面，价值、手段、动机，将来我们建主的时候，我想你可以问一下基甸我个人相信基甸是得救的你可以问一下基甸你说老兄你这个当年在地上你做那个以弗德的时候你什么动机，你可以问他的。但是至少今天对我们活着的人，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预备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要思考圣经穆逊的作者所提的这三个方面，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有价值，我们是用什么手段做的，和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的动机。这样的话，若是我们能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的话，那么我想基甸的人生给我们作为一个镜子的话，我想也就达到他的目的了。今天下午我们是用这首歌来结束的，我想晚上我也邀请我们弟兄姐妹继续唱这首歌来结束好吗？我们请我们的司琴弟兄来为我们唱这首歌，我们用祷告的心来思想我们就用自己的心默默的来思想就可以了好吧。然后完了唱完这首歌以后，我们再我还有几句话跟大家讲一下。 愿主旨已成全，你旨意我已见，在你慈爱手中，我将一切奉献，无论喜乐愁苦，令我随你所愿，恳求使我常说，愿你旨意成全，愿主旨意成全，水长流流满面，我那希望星光莫叫隐藏不现，昔日我住在世，既曾忧伤困倦，若许与主同喜，愿主旨意成全，愿主旨意成全，一切对我皆美，前途光景如何，唯愿心靠准随，向着天家之宝，稳步前进不变，或生或死皆彰，愿你旨意成全。阿们。我想我们在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些同学，有一些在寻求真理的朋友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给了一个机会我们让你可以用你自己发自内心的一个呼唤和我们的天父有一个祷告。那今天晚上我想我刚才的信息已经结束了，但是我在这里想留几分钟的时间给我们在座，若是我们还有这样的朋友，今天是一个机会，若是在你一生中你没有跟神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你呼叫他阿爸父的，你愿意在这个时候这一天此时此刻，你愿意站起来和我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作为你人生的一个新的开始，我想你可以这样做，所以我想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好吗？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朋友吗？你愿意在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呼叫阿爸父，来跟他和好？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朋友吗？如果有的话，我邀请你站起来我陪你一起来做这一个祷告，好吗？我自己走下来。那这样的话我今天晚上的内容就完了。那么明天上午呢我们还有两堂。那么第一堂是我想会从也是从这个圣经当中的一个士师的例子来看他的人生主要是看他表面上非常的努力尽心在服侍神，在圣殿里，但是他真正的内心神给了他一个评价，说他 啊，对这个孩子的看重远远胜过对上帝自己，这对我们今天是一个提醒。然后我们的第二堂信息，让我们看到的圣经当中所记载的另外一个人，啊，也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啊一个第一个王，啊，他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起步，啊，这个属灵的品格素质，他的外表所具有的一切的资源，可以用我们今天话来说是值得我们羡慕的。可是他越服侍神，他离神越远，越服侍神离神越远，最后被神丢弃，所以非常可悲的一个例子。所以盼望明天继续帮助我们啊，在人生方面啊来做一些反省，好吧？谢谢大家。